阳，我们看到了中国官媒报道说，美国代表团呢，首先在这次会谈说的开场白的时候严重超时，这跟美国国务院公布的会议记录显然是严重的事实不符啊。
是这样子的，我也是这么觉得，我觉得他们这样的一个指责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那么根据现场的视频，我做了计算，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开场白时长是2分27秒，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的讲话是2分17秒，而中共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洁篪的讲话是16分14秒，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的讲话是4分09秒。然后在3月19号，在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然后呢，有记者问到说，中国说美方严重超时有什么根据的时候，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呢也没有直接的回答，他就说，那你去查询一下中国代表团官员就美中高层对话进行的这个背景吹风会吧。那我也去那个查了一下，那么在这个背景吹风会的介绍上呢，他们也没有给出任何的理由，只是指责美国严重超时。美国官员这边的反应，就说美国官员，路透社呢在会后呢就援引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他说会谈之前双方同意四名官员每个人做2分钟的简短发言，然后这名官员说，中国代表团的这个表现看起来，他们来就是为了作秀，重在戏剧化的表现，而不是实质性的会谈。然后他指责中国呢是违反了外交礼仪。
那讲到外交礼仪的话，一般的外交礼仪在开场致辞的时候，通常是什么情况？
通常的情况下，我也是看到的报道说，通常在记者会面前呢，大家讲几分钟的这个立场陈述，让那个记者们有足够的时间拍照或录像。然后呢，记者离开之后，双方可能是被激烈的交锋，这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在这一次情况下，就是说双方的官员直接在媒体的镁光灯下就唇枪实践，你来我往，那这个呢哈比较罕见，而且这个过程持续了差不多1个多小时。
当然了，就观察者来看的话，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哈。这个有趣的现象可以做出很多的分析来。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报道也在讲，就是说中方这样的长时间然后言辞激烈的这样的抨击美国，也是要做给国内看的哈。说美国也是相同的情况，但是呢，这次还有一个特点哈，也是让人注意到，就是美中阿拉斯加的这次会谈，有非常非常多的媒体在现场采访。那么中国媒体后来就报道说，美国呢充满了小心眼、小心机啊，怕这个舆论呢对自己不利，所以就把在现场采访记者给赶走了，是这样吗？
这个问题当中呢，又是有一些故意的这种扭曲啊。那么美联社拍摄的现场显示呢，在杨洁篪和王毅讲完话之后呢，现场记者就要求离开，然后呢，布林肯就要求他们等一下，因为他认为杨洁篪的讲话是太超时了，他需要补充发言。然后呢，布林肯当时说的是：“杨主任，王国伟，鉴于你们超时的讲话，请允许我在进行下一步工作之前呢，再说几句。我想沙利文先生也想说几句。”那么这样子呢，就是布林肯和沙利文呢分别做了补充的发言。那么根据那个美联社的视频呢，两人发完言之后呢，记者就被再次要求离开。那这个情况下呢，就是说美联社的视频我没看到，但是现场的记者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报道。那么根据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公司的记者，他是专门是负责外交事务以及防务的记者，叫尼克施弗林，他就说，在布林肯和沙利文要求记者再次被离开之后呢，杨洁篪就批评美国居高临下，然后要求记者离场的话，证明美国不支持民主。杨洁篪还认为这个不公平，他说按照外交礼仪的话，美国进行了第二轮的发言，那么中国也要进行补充发言，但是美方拒绝让记者团离场，因此中方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但是呢，就是说现场有记者描述呢，说会谈是因为中方超时不遵守规定，美方不满。那么为了公平起见呢，美国要求要同等的发言时间，所以美国要补充发言。然后之所以不让中方再补充发言的话，是因为如果中国方面继续补充发言，那么中方又超时，那就是另外一种的不公平，就是这样子的。
那如果要为了公平起见，美方再来补再发言的话，那就没完没了了，是吧？
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虽然我们知道美中阿拉斯加会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外交场合。 所谓的外交场合，当然就会一般来讲，传统上是外交司令啊、外交姿态啊等等。不过这一次的阿拉斯加会谈里面，倒是出现了一些所谓让人很意外的一些外交动作跟话语啊，你来谈谈看有关的情况。
是那个根据这个美国国务院对美中对话的这个文字记录呢，就是在最后杨洁篪把那个记者就是又叫回来之后呢，他补充了一番话。那这番话当中说的是，我把你们想得太好了，我认为你们会遵守基本的外交礼节。然后呢，美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同中国说话，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面前说，你们从实力的立场同中国谈话，以及难道我们吃洋人的苦头还少吗？王毅呢，在这个现场也告诉美国，美国的这个老毛病要改一改了。那么这个呢，就说在中国的这个社交媒体上就引发了赞扬、点赞，认为杨洁篪和王毅怎么表示了中国外交的这个底气啊？但是实际上呢，许多国际媒体认为这些都不适合在外交场合说的话。你在闭门会谈的时候，这些比较锋利的话大家可以互相交换，但是当着媒体说这些话是有点过了。
美方到底说哪一些话让中国不开心呢？
我就看了看那个开场白啊，我想应该是中国认为美国碰戳到中国所谓的核心利益了。那我们看到就是布林肯在开场白的时候，他就说美方将在此次会谈当中讨论引发深切关注的中国的行为，包括在新疆、香港和台湾的行为，对美国的网络攻击，以及对我们盟友的经济胁迫。他还强调就是说新疆、香港、台湾的事务不只是中国的内政，他说因为所有的这些行为都威胁着维护世界秩序的国际规则，因此它不是内部事务，我们认为今天有责任在今天提出来。那么这个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呢，他也说这些担忧不仅是美国的，也是来自美国的盟友和合作伙伴以及更广泛的国际社会的。他就说美国不寻求冲突，但是欢迎激烈的竞争，而且将永远为了我们的原则、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朋友挺身而出。所以呢，就说很多人就认为其实就是杨洁篪发飙，可能就是因为他觉得美国触碰了中国的核心利益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在补充发言的时候呢，布林肯还有一个警告啊，他就说我们听到的是，因为杨洁篪就说你们美国只是美国的这个原则，不能代表全世界。那布林肯说那这跟我们从世界和我们的伙伴那听到的不一样，他说我已经与世界近100名官员通话，和访问日韩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听到的是美国回来了，我们与盟友和伙伴重新接触呢是感到满意的，他们是这样子的。他说我们还听到他们对你们政府正在采取的一些行动深度关注。那么沙利文也说呢，就是说一个自信的国家能够认真审视自己的缺点，并且时刻寻求改进，而这是美国的秘诀。
那另外还有就是激烈的交锋，美中高层的这个会谈各方非常的关注。拜登总统被问到这个时候，他说他对布林肯国务卿的表现非常满意。那么美国人一般怎么看，还有美国一些政界人怎么看？
那么美国国会议员呢，他是这样，有几个我在这儿就是援引一下他们就是在推特上发表的东西啊，就是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资深共和党的议员叫麦克麦考尔。他呢一开始就是说接受了路透社的采访，他就跟路透社的那个记者说，通过这次交道，拜登政府应该认清自己正在和什么人打交道。然后呢在自己的推特上呢，他就说中国共产党的所作所为暴露了一个缺乏自我意识的政权，并把自己的软弱和冷酷投射到别人身上。他在推特上说，这个政权显然没有计划改变自己的做法，实力和行动是中国共产党唯一能够理解的事情了。共和党的参议员叫科顿呢，他在推特上也是这么说的，说中国代表团的行为完全无法接受，是时候拜登政府采取战略击败中国了。那么前国务卿蓬佩奥他也说了一句话，在推特上说的是力量阻止坏人，虚弱带来战争。那么美国的学界呢对这个也有反应，那么美国资讯公司荣鼎集团中国事务和技术分析师司马乔丹他就说，中国官员疯了，他们在与特朗普政府接触的时候大气不出，但是在与拜登政府官员的第一次交往当中，你认为他们会希望留下一个很好的第一印象，但是他们决定像战狼一样要给习近平留下深刻的印象。 那么电子报叫《外国人看中国》的创办人呢，李明章，他在推文上就说，中国展示了他们并不尊重拜登和他的团队，认为他们很弱。所以呢，就是很多分析人士就说，阿拉斯加交锋之后呢，美国对华政策将会持续的强硬。
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了，在激烈交锋的阿拉斯加的面对媒体场面之后呢，美中两国的官员他们呢开始进行了一些真的是事务性的会谈。那么在跟中国官方进行了为期两天的紧张对话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虽然两国间是有分歧，可是在某一些领域还是有共同利益的。星期六中国对这个说法表示认可，说要中美两国将成立一个气候变化工作组。所以呢，吵归吵哈，但是呢，如果实际可以合作的项目的话，还是应该是可以大家一起来做一些讨论，或者从一个实际的角度出发。所以美中下一步怎么个接触，怎么走法，美国的对华政策等等啊，都非常值得关注。我们非常谢谢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给我们介绍了有关这一次阿拉斯加会谈激烈交锋、外交礼仪等等有关的细节。